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敬拜团所带领的这些诗歌，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林牧师在上回讲到的时候，他说那个努力进天国，那么在他的讲道当中，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了解，知道天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去的，天国其实是神预备妥当了，而且神用尽诸般的智慧和恩典要让我们得着。然后林牧师问我们是不是愿意热切地回应这个邀请，相信听完正道以后，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热切地回应，但是或许我们还是不太清楚我们自己对神国要怎么样的体会。天国若是神掌权的地方，那神怎么吩咐我们就要怎么去行，那是不是会担心又回到了律法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还会在天国吗？我会不会又成为手扶着篱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个状况之下，像罗德的妻子回头之后就变成了盐柱了？那我们会担心，那我先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我们自己现在就可以在神的国里？还是我们要等到我们哪一天死了，或者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的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到死亡那一天要临到的时候，或许我们都还不确定。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如今活着就能确定神国真的底家。神国是我们现在就能经历的，神国和天国是一个意思，所以今天正道我所引的经文都是用神国这两个字，所以我今天正道我就用神国底家。那让我们一起存敬畏的心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章1到14节。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圣经，我会鼓励你们翻开自己的圣经，因为待会儿我们会有两部分的圣经，我们是对照的来看的。所以我们现在先从《使徒行传》的1章1到14节，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有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不离的这日子可以知道，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他 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好，请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如今得以奉你的名聚集，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聆听主你宝贵的话语。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首先弟兄姐妹，你觉得神国在哪里？在天上，在未来。你觉得神国是一个国家，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神国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抽象，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在心中。先看今天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路加在这里说他是再次写信给提阿非罗大人，所以我们知道路加曾经写过一封书信给提阿非罗大人，那我们也知道这封书就是我们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福音。所以路加说，在路加福音他记载着耶稣如何出生在这个世上，还有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一直记载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接着路加就说，主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我们要更了解这一段，我们就要读路加福音的那一段。那么我们来读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那么在路加福音描述说，当主复活的时候跟他们谈论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在路加福音说的。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么在使徒行传1:3，他是说主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讲说神国的事是要让门徒们来明白旧约律法、先知、诗篇所指着他说的话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了。那么耶和华为王的国已经临到。那么在旧约出埃及记，神也曾经对摩西说过，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之人、埃及人之重担的。所以信徒是神国的百姓，天父是我们的王，这在摩西那个时候神就已经说了。那么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百姓要撒母耳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其实不喜悦的，就去祷告耶和华。那么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天父的心意是要在神国中成为神子民的王，也就是我们的王。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福音书里面就记载的神主耶稣不断地在述说神国的事。如今耶稣复活以后，他又花了40天跟门徒说神国的事。 那么今天让我们更了解耶稣讲说神国的是什么，我选了三处路加福音提到有关神国的经文。第一处是路加福音9:27，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之前必看见神的国。这是在变相山上之前说的话，在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就在荣光中来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这里说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国在我们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或者说我们可以经历。虽然有人说这里看见神国不单只是指变相山上景象，但就上下文来看，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确实看见了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而且耶稣是在变化相貌，在荣耀的光中显现，而且出现了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已经不在世上，但是在这个景象当中他们出现，和主讨论主耶稣要去世的事情。那么路加在使徒行传 第七章的时候也记着，斯提凡临死之前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正如变相山上一般，他也在未尝死位之前看见了神国的景象。那么第二处在路加福音12:31-32，写着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主耶稣对那些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世上的这些事情忧虑的人说，不要忧虑这些，单单要求父的国，主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而且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天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神国怎么赐给我们呢？我们不是要努力进神的国吗？怎么是神把国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们知道神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才可以得着的，我们愿意求神的国的时候，天父就乐意把国赐给我们。那么神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我们就拥有了。那么天父把神的国赐给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还担心缺乏什么呢？在神的国里这一切是丰富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神国不是死了以后才能看见或进去的，是我们相信主就拥有的。所以第三处路加说了，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小子说，或在你们中间。所以当人想到神国的时候，总是想问神国什么时候到，就像门徒40天跟主耶稣谈，他仍然会问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想的还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还是有一个、有百姓有地方有神权柄的这样一个国家。可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不要凭眼见，不要相信人说在这里在那里，因为其实神国就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在我们中间。所以哦，对不起，所以当人说主是靠别西卜赶鬼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我们确定其实主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其实已经临到，也就是无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或者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主耶稣的同在就是神国的临在。那么从上面三处经文我们就知道，神的国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想、哦、我们要进神的国，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能进去。那个在约翰福音耶稣在对着尼哥底母说的时候，他就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我们现在受洗，我们都明白了重生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不是确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神，他奉天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担负我们的罪，且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而我们奉主名受洗的人，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主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理当能见神的国，也能进神的国，因为这是天父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事，不是我们配得进入，而是主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因着信而领受了，天父就乐意把这个进神国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么我们怎么经历呢？我们经历，我们常常还是觉得神国还是很抽象。那么经历神国前的准备，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使徒行传路加再次的写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在这里特别指是圣灵的洗。那么接着呢，主就把大使命告诉了他们。那么路加福音最后那一章也是有类似的吩咐，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正祝福他们的时候就被带到天上去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使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怎样被接上身到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虽然门徒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他们确信主还会再来，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即使在那个时候，门徒可能还是不那么明白神国到底是什么，门徒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后来对神国会有着不同的看法呢？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福音书中的景象，就是门徒们在耶路撒冷所住的一个房间里头，在那里有弟兄有姐妹，还包括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兄，他们在做什么？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么这样的景况让我们想起以前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在祷告的事情当中和现在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我同样就拿三处经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也就是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所以门徒知道耶稣常常一个人退去祷告，而且耶稣的祷告和圣殿中祭司们的祷告一定有许多的不同，所以门徒想学，门徒想学，显然门徒自觉不会祷告，当时都是祭司或法利赛人文士啊，比较常祷告，而且祷告很长。那么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主日最后我们一起唱的主祷文。接着关于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害癫痫的孩子，他父亲去求耶稣的时候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那耶稣在这里也说了，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那么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当中，当门徒问为什么他们不能的时候，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接着耶稣就预言他三日后要被交在人手里，可是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那么先前主耶稣其实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赐给他们权柄，其实他们也赶过鬼的，但是碰到这类的鬼的时候，门徒不知道可以用祷告能够赶出来，所以门徒他们还没有经历到祷告带出来的能力。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奉主名祷告是这么样的重要。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说，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和我一同警醒。回来看门徒睡着了，就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样说了三次。路加在22章的时候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耶稣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门徒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最忧伤的时候，耶稣邀请他们三次和他一起警醒祷告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可见门徒当时没有办法体会跟主一起同心警醒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看完这三处，我相信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和当时的门徒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一样信了主以后，一样觉得自己不会祷告。或许你也祷告了，但是你没有经历祷告能够带出来的能力。更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可是路加告诉我们，门徒在使徒行传不一样了。他们在等候特别的应许降临的时候，他们改变了。改变怎么样？他们会祷告了，他们能够警醒了，他们能够同心合意，不再有人争大位，争到底谁要领导这个群体，大家一起弟兄姐妹同心合意警醒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带出来什么样的不一样呢？首先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祷告带出来的能力。耶稣复活在地上40天讲论神国，那么他们在一起祷告约有9到10天。当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天上就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当他们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经历了父所应许的圣灵的喜。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果然他们得着了能力。他们不但得着神的应许，他们也看见天开了，看见异象，经历完全不曾有过的景象，而且每个人都说起别国的话。而这个别国的话还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想要说哪一国的话，而是圣灵随己意分开落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得了这样的恩典以后，他们讲说的是什么？神的大作为。彼得这个时候才真正明白了主耶稣40天所讲论有关神国的事情，于是就将旧约所预言的告诉当时的门徒，当时的听众，说明这些事在耶稣的身上都应验了。所以路加记载是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门徒这个时候才完全明白了，神国已经临在，神国已经在他们中间，也在他们的心里。接着我们就看见，当彼得约翰被坐下监的时候，长老祭司也很惊讶，他们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能够这么有胆量，而且能够医病还能够这么会说。那当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会友那里，他们看见，然后他们也与他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高声赞美神。祷告完了以后，圣经记载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也就是说，这样的恩典不再只是彼得、约翰，或者是先前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才经历到的，而是在后来信主的会友们身上，他们都在祷告当中一起经历到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杀害约翰的哥哥雅各之后，彼得又再一次被下到监狱，而且还分4班的兵丁看守，看守得紧紧的。可是这个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当天使救彼得出来的时候，他到了马可约翰的这个母亲家里，在那里他看见好些人聚集祷告，那时候已经深夜了， 门徒不需要谁吩咐他们要警醒，他们都在警醒祷告，通宵祷告。当他们看到彼得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再次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见，当门徒们祷告的同时，天使也在做事情。这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作者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也让我们想起旧约但以理在耶路撒冷禁食祷告的时候，天使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所以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上的天军也在打那属灵的征战。使徒行传我们常说是圣灵的行传，里面其实充满着在圣灵中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每一次圣灵的工作都伴随着门徒们的祷告，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连保罗最后一次要回耶路撒冷，门徒们、先知和保罗自己在祷告当中，他们都领受了相同的意象，就是有捆锁在耶路撒冷等着保罗。所以大家都希望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定义要去。保罗因此上告凯撒到了罗马，可是当保罗到罗马的时候，在他所住的地方，他从早到晚对人讲论事情，讲论什么事，要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因此在使徒行传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其实他又印证了使徒行传一开始主的吩咐，就是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看见神国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让信徒们一起来见证主奇妙的作为，见证主所传讲的道。那么神国底家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来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信主多久，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进天国，请务必从祷告开始学起。凡寻求的必寻见，这是主的应许。你如果觉得自己不会祷告，那么当你问或者问别人当如何祷告的时候，其实主已经在圣经中，他教门徒也就教我们了怎么祷告，就是主导文。主导文，而且我们要细细的读，好好的品味。那你说我不懂主导文呢？虽然我每个主日都唱主导文，但你就可以在成人主日学，或者有人在陪读你的时候，你请他把主导文的内容给你解释。但是解释只是知识上的，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实际操练主导文的每一句话。从第一句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主教导我们不是我的阿爸父啊，我在天上的父啊，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是用我，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心合意，我们一起呼求阿爸父，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经历。就算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我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当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提醒我，我现在的祷告其实我们是与众圣徒，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神儿女们，我们一起祷告。即使我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也要相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祷告，有耶稣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在为我祷告，还有服役的灵天使在为我们效力。 所以只要我们一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孤单。而第一句也表达了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让我们经历在天上地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相通了，我们连结了。主导文还有很多句，我今天就不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的祷词非常的美，我们一起来读。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多美的一个祷词，是群体一起领受，一起祷告。当我们同心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明白神的爱，经历神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跨越了时空和天使，历代的众圣徒，我们一起在敬拜神，一起献上祷告的祭，而这馨香的祭会达到至圣神的宝座面前。正如保罗所说的，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么在祷告当中，我们都在神国里面相通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一起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说，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接着是什么？圣徒相通，罪得赦免并且永生。所以我们经历圣徒相通，而且是跨越时空的相通，因为我们都在神国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平时可以学习祷告，学习随时多方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属灵气的在征战。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但为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我们也要为教会来祷告。相信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可以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主，而爱我们的神就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他其实是他用他的圣道，他用他的圣礼来服侍我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来主日是来服侍神，其实是神在服侍我们，他用他的圣道跟圣礼来服侍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经历那三位一体的神就在我们当中，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联络我们，主的道也借由圣灵让我们来明白而且真实的领受。那么爱我们的天父也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也看见我们在弟兄姐妹身上神的荣耀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那么我们每一次聚会完结束的时候，我们唱主导文，我们盼望我们在唱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习惯，哦，主日终于要结束了，不再是一个主日崇拜的仪式的一小部分，而是真实我们全体一起真实的祷告，全体的祷告，按神心意的祷告。那么唱完主导文不要急着离开，因为最后我们要接受牧者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让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带着这个祝福进入每一天。这样的聚集，主的灵在，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国的家是金价的家，是真实的能看见能经历的。如果你觉得听完了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用担心，我们都在主的身体里面，在教会中，我们和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同心合意，心灵相契合，即使你没有开口，圣灵 也会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主的同在，神国的家。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即使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能够继续地去经历我们一个人的祷告当中，我们仍然跨越空间时间，我们能够和众圣徒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相遇，我们一起祷告敬拜。今天主耶稣不是要我传讲怎么样祷告，而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国已经临到，神乐意把神国赐给我们，而且神国就在我们当中，也能在我们心里。而我们在每天个人的祷告生活当中，当我们和众肢体同心合意祷告当中，我们要能看见神国的荣耀。如此，我们在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里头，我们仍然能够有盼望，有力量，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么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小恩一家在今天就要搭上飞机到查德，但是现在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或许他们已经入关了，已经在等飞机。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上地下众圣徒都一起祷告，天使天君也为他们来征战效力。所以他们不是一家人去查德，他们是和我们一起，我们和他们一起在查德。我们都要一起经历在主里同心祷告，看见天国神国真正的地家。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带祷的，也不要担心，可以跟我们，也可以跟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提起，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经历神国就在我们当中。第一堂我们有为小恩他们一家祷告，第二堂我们待会会看影片。好，让我们一起先用祷告来结束今天正道。我们在天上的父，众儿女屈膝在你面前，将我们全人献上，求父神带领我们真实的明白你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见证，传扬你的道，将你的爱活出来。求主使用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满有力量，在这个被谬的世代成为光，成为盐，使福音得以传遍，等候你的再来。也求主保守小恩一家在查德能平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